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福音是为所有人，不存在或拣选的上等人。教宗方济各与阿根廷总统当选人米莱通电话，圣座全力以赴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与正义。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韩国，纪念建交60周年。基督的宣讲是为了所有人，是带给每一个人的喜乐。教宗方济各11月22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时再三重复这句话。教宗强调，福音具有提升人性的力量，那是每个男女都应得到的生命的满全，因为基督是为所有的人而降生、死亡并复活，没有一人被排除在外。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教宗首先引用了他10年前撰写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基督徒有责任向所有人宣讲福音，宣讲时与其摆出把新戒律强加于人的姿态，倒不如心怀与人分享喜乐的诚意，指出美的境界，邀请人们出席甘美的盛宴。教会成长并非取决于诱人入教，而是靠吸引力。兄弟姐妹们，我们要感受到要为福音的普遍中向服务，福音是面向所有的人，让我们有能力走出自我，跨越所有界限，借以显得与众不同。为做真实的宣讲，宣讲必须摆脱自私自利，我们也要有跨越所有界限的能力。教宗敦促基督徒持开放态度，向外拓展，做个外向的人。再者，耶稣在城市旅途中不断接近所有的人，福音记载的几次相遇事迹也展现出这点。正是为了抵达所有的人，天主拣选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圣经向我们展示出，每当天主召教某个人，与某些人立定盟约时，标准始终是这一个，拣选某个人好能达到其他人那里，这是天主的准则，天主召教的准则。那些蒙天主拣选的人，不仅体验到美好，也感受到蒙他拣选的责任和重担。教宗解释道，他们固然会在自身的软弱前或在失去安全感时觉得气馁，但不可忘记，天主要通过或拣选的人去接近所有的人。最大的诱惑是把所领受的召教当成一种特权。拜托，它不是，召教不是一种特权，绝对不是。我们不能说相较于他人而言我们享有特权，不，召教是为了服务。天主拣选某个人是为了爱每一个人，为了抵达每个人身边。此外，教宗也提醒，切莫将基督信仰与文化、种族、体制混为一谈，因为这样一来会让信仰失去其真正的大公性质，也就是为所有人的普世福度。不存在或拣选的上等人，这就是普世性的愿景。教宗最后再次重申 福音是为了每一个人的。教宗方济各11月21号与阿根廷新的总统当选人米莱进行了电话交谈。阿根廷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梵蒂冈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予以证实。米莱是阿根廷自由前进党领导人，在11月19号的总统大选中，以超过56%的得票率击败执政党的候选人经济部长马萨，赢得选举。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其专门机构观察员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日前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74届执行会议上坚决谴责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对无辜平民泯灭人性的恐怖袭击，并对加沙地带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处境表示深切担忧。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圣座依然全力以赴促进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与正义。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如此表示，并提及数以千计的人遭到残忍杀戮和伤害，以及包括孩童和老人在内有上百人被劫作人质。随后，这位圣座代表念及这几周在加沙殉职的100多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人员，并感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巴莱斯特雷罗总主教重申了教宗的呼吁，祈愿所有被关押在加沙的人质立刻获释，并指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助长仇恨、暴力和复仇，给彼此制造痛苦。总主教再次表明圣座支持合理自卫权，同时各方必须始终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其中包括比例原则。因此，巴勒斯坦人民无差别地遭遇磨难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务必有效地保护每一个平民，并要确保人道救援物资进入。这位圣座代表继续引用教宗的呼吁，敦促各方立即停止使用武器，因为每一场战争都是挫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要鼓起勇气更新和平的承诺，以正义为基础，并尊重双方的合理期待。对话虽然可能看似有限，却是唯一实际且持久的终结暴力的方法，而且能促进和平。在这方面，圣座认为两国方案是个有效选项。总主教最后以教宗的话做总结，说：请停止使用武器，它绝对带不来和平。在圣座与韩国建交60年的机会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1月20号至23号访问这个亚洲国家。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公布这一消息，这是一次正式访问，但也再次标志出教会对富有新活力的亚洲的关注。亚洲以其文化和传统设法寻求平衡，能做出贡献。在这个因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四分五裂的世界里，找出新的和平路径。除了与韩国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的正式会晤以外，加拉格尔总主教也要在值此周年纪念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发言。本次专题研讨会要探讨教宗方济各在2014年韩国之旅提出的期许，做记忆的守护人，希望的守护人。届时，加拉格尔总主教将与外交使团若干成员举行非正式会晤。多项宗教活动的其中一项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 将在西小门殉道者朝圣地主持弥撒。朝鲜半岛首批殉道者就是在此致命。1984年5月6号，圣若望保罗二世将他们册封为圣人。在这条已走了60年的邦交旅程中，加拉格尔总主教此行旨在成为继续这条道路的具体记号，并鼓励勾勒出新的和平路径。这正是教宗方济各今年9月16号在接见韩国信友团体时所嘱咐的：我渴望邀请你们重新发现你们蒙召在各种生活环境里做和平使徒的使命，成为旅途的友伴，修和的见证人。未来不是通过武器的粗暴力量来构建，而是通过平易近人的温和之力来实现。这是个令人信服的见证。梵蒂冈成国11月15号与大众汽车集团签署了一份伙伴协议，此举象征了成国政府在可持续交通发展项目迈出了一步，从而具体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梵蒂冈成国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实施多项生态政策来保护环境，提供节能策略。梵蒂冈落实愿你受赞颂通谕和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的原则，成为全球率先实施多个可持续项目的国家，寻求新方法调整工作模式，照料和保护共同家园，运用多种可靠且环保的技术，具体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批准，也在环境政策与圣父教宗的指示和叮嘱之间搭建了桥梁。梵蒂冈成国政府努力追求气候中立的目标，其方法包括负责任的使用自然资源，落实各项提高能源效能的项目，更新技术资产，采用可持续的交通方式，为运输提供更干净能源的产品或代替方案，垃圾分类处理，以及推动未来具体重新造林的计划。为了达成气候中立，需要在科技架构上进行投资，使用再生能源，在不同领域之间实施碳排放补偿机制，尤其是要推广电动车和油电混合车。为此，梵蒂冈成国政府启动了名为2023生态归一的可持续交通发展项目，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减少其车队排放二氧化碳的影响。因此，梵蒂冈有意逐步以电动车来取代成国现有的车辆，使成国停车场在2023年以前达成零环境影响的目标，在成国境内和圣座治外法权区域架设自己的充电网，并提供给职员使用，确保其能源需求完全由再生能源来满足。大众汽车集团致力于在2050年以前达成零碳排放，并在2030年以前减少其车辆三成的碳足迹。因此，该集团成为梵蒂冈成国停车场更新项目的首个战略伙伴。梵蒂冈将以中长期租车的方案使用大众和斯柯达品牌的汽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微信、LINE 等通信软件上，数一数二敷衍的回答莫过于哦、嗯、哈哈以及各种表情包。我们看到这些回应时，可能会萌生拉黑对方的念头。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家庭生活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行为而不自知呢？从事家庭辅导工作几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中，提到了我们在家里敷衍了事的对答。任修女指出，一个小孩子画了一张小小的图画，也许歪七扭八，看不出有什么好的地方，比起画家画的，当然差得很远。可是这是他自己画的，在幼儿园里画好了，很高兴拿回家给妈妈看，说：“妈妈，这是我画的。”可是妈妈一边不停地切菜，一边说：“哦，这是你画的，知道了，很好。”看都没有看，只是在应付孩子。我们从小就这样被应付，不曾被仔细欣赏。哦，这是你画的，真的很美。本来不会画，现在会画了。于是，这样的经验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头。当丈夫下班回家，开门进来时，妻子正在切菜。丈夫说：“我回来了。”妻子是不是也是连头也不抬的，一边切菜一边说：“知道了，你回来了。”不看看丈夫的脸，也读不到他今天的心情。日久天长之后，彼此不能很贴心。很多来找任修女谈话的已婚妇女表示，丈夫在家都不说话。任修女说，她是不习惯说话，因为可能是排行在中间的孩子，经常没有人理会她。一般而言，老大和老幺，长孙和长孙女都很重要，很多人会照顾。如果父母不照顾，也会有爷爷奶奶照顾，尤其是最小的那一个，很可爱，每个人都疼。排行在中间的孩子时常独来独往，所以不习惯跟人家讲话。家人的互动常会陷入一种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状态。夫妻、亲子之间，任何一方开始敷衍，恐怕会在无意之间进入恶性循环。打破它的办法是要主动、自觉地从应付改为欣赏，增进家人的沟通交流。任修女问那些求助于己的已婚妇女们，丈夫不跟她讲话，可是她有没有从丈夫脸上收到一些讯息？这个提问让已婚妇女们不知如何回答，因此任修女解释说，丈夫每天回家时，如果你能仔细看他的脸，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今天他是加薪水了还是被老板破口大骂，每天看就会发现今天的他跟昨天的他有什么不同了。这个观察点很妙，因为很多夫妻的真实状况是，无论丈夫或妻子回家，另一半都没有习惯欣赏他回家，只是随便应付一下，我知道你回来了，然后就结束了。更有些人在跟配偶分享工作点滴时，会碰得一鼻子灰。比方说，有一名女教师跟丈夫说，她的学生考得很好。丈夫却说，有什么了不起，做老师就挣那么一点工资而已。丈夫并没有培养起 与妻子一起欣赏的习惯，没有说出这样肯定的话语。这是你辛苦的成果，所以学生才会考出这么好的成绩。通常我们说的话是否定多过于肯定，例如，工资挣回来才是真的，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管它考好还是考坏。这些事情提醒我们，夫妻已经很久没有互相凝视，都是在敷衍交差。我们应该从应付进入到欣赏。假如我不欣赏自己和配偶，每天只是一成不变的上下班、吃饭、睡觉，这种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欣赏要从自己开始，每天照镜子、梳头发时，怀着感恩的心，感谢上主恩赐了我一张效似于他的面容。试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从来没有为此而心怀感恩，也从不认为自己拥有奇妙的美，是个很有价值的人。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都保持着应付的态度，更何况是对别人呢？有时候，即使是自己写了个字，也要学着去欣赏。每天搭公交车出行时，要心存感激，因为现在还能搭公交车出行，还没有坐在轮椅、躺在病床、行动受限。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学习去欣赏，沉浸在美好当中。我们甚至要为今天还能开口说话而感恩、欣赏。这么一来，我们才能学会欣赏另一半。我们要是平时上下班都是搭公交车，可以想象自己在国外旅行，必定会注意观看街景，因为很新奇。如果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在自己的城市里搭公交车，也许每天经过的道路都相同，可是每天路上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一位已婚妇女告诉仁修女，修女，我们的确去欣赏周围的情况，回家后的黄昏确实不同。修女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很多来找修女谈话的人讲的都是痛苦的事，很少有人说高兴的事作为反馈。这名妇女说，我先生下班回家，我问他今天上班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就是跟每天一样，但是如果我有兴趣，倒是有一件事可以跟我分享。我先生是在银行上班，那天有一位老先生带着孙子来开户存压岁钱，他看了之后觉得很感动，他的祖父很像那位老先生，让他想起小的时候时常是祖父带他去幼儿园。然后整个黄昏，这位先生都在跟妻子聊小时候祖父如何跟他相处的事，于是这个黄昏很美很美。所以我们必须从应付进入到欣赏。虽然有时候丈夫会说每天都是一样上班下班没什么，可是如果他有这么细腻的欣赏情怀，能把在办公室看到的事带回家和妻子分享，使整个家庭的气氛有所不同，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心情却会很美好。这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的。今天我们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敷衍应答。我们从小被敷衍惯了，也就习惯看清自己，看清别人，看清周围的小细节。于是 日子过得越来越随便，朝夕相处的人越来越疏远。这种马马虎虎、草草了事的态度是个警讯，提醒我们要换一个目光来看待事物。我们基督徒可以换上一双天主的眼睛，他在创造天地万物后看了认为好。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认为样样都很好。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拥有的欣赏的目光。当我们把这欣赏的目光带进看似一成不变的家庭生活时，配偶、孩子、父母亲在我们的眼中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会更有耐心聆听他们的心声，更有爱心去包容他们出乎我们预料的举动，他们的软弱之处。这么一来，我们与家人的沟通交流会得到改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步伐，一起来认识另一条改善家人关系的途径，从迷思进入爱。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